请收听有声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和桑杰家著，台湾学艺出版社出版，由学艺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影播讲。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与桑杰家合著。第四页，维瑟序。证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2010年夏天，旅居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红与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家合作，在印度达兰萨拉、贝日、达兰豪斯、芒高特等流亡藏人定居点采访了十多位流亡老人，整理成《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这本书与其说收集的是十一位藏人的故事，更应该说记录的是十一位藏人的证言。因为是证言，所以需要这样的说明。时间分两种，记录时间为2010年，但人物讲述的是上世纪1950年代及前后。地点分两种，记录地点位于印度流亡藏人社区，但人物讲述地点包括图伯特诸多地区，主要为康区、安多农区和果洛木区及卫藏。人物，采访者是汉人作家唐丹红，我结识20年的好友，以及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家担任翻译和注释。受访者即11位原籍维康、安多和卫藏的藏人，但如今身份都是流亡者，且已年迈，如今已有3人过世。事件，是的，事件却不是简单的事件，因为官舍家园的被占领与抗争，官舍信仰的被践踏与捍卫，官舍生命的被屠戮与反抗，官舍历史的被改写与修正，官舍真相的被代言与证言等等。前些日子，我读了新晋出版的中文译著《谁在我呼喊时：20世纪的见证文学》，作者是法国作家克洛德·穆沙。而见证文学如译序介绍，指的是那些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人，作为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内核写出的日记、回忆录、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诗歌等作品。对照《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后者是口述录而非见证文学，却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是因为这本口述录与其他口述录不同，完全没有记录者的声音，从头至尾都是11位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藏人声音，如同11份自传。恰在于记录者唐丹红与桑杰家忠实录制、忠实再现，使得这本口述录成为事实上的见证文学。克洛德·穆沙写道，这个世纪最重大惨烈的历史事件都与国家暴力有关，在这个背景下，所谓见证就是将有组织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如何发生这回事从亲历者的角度诉说出来。从根底上说，见证者是一个余生者，因为他经历的那场暴力本应将他吞没，或起码是剥夺他的话语，使他悄无声息地自消自灭。而见证的语言也自然就是一种劫后的语言，本应不存在，然而存在着。可是群体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无论其群体性有多高，总面临着一种危险，被遗忘，就像他们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而权力 尤其是集权或殖民集权，使得这种遗忘有组织有目的的进行，而且在事发时就已开始。这是一种由国家机器维持着的消失，对于它，社会只能缄口不语，用一种默认甚至默契加以包裹。因此，过去的重现必须靠斗争才能获得，凭借自己强大的愿望，凭借词汇的力量，一个人可以抵消极权主义所组织的遗忘，对过去的事件做出真实而有效的见证。十一位藏人用藏语讲述的证言被翻译为中文，来抵抗强权强迫下的遗忘，从而对这半个世纪以来在图伯特发生的世事反转或时事反转做出了真实而有效的见证。关于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丹红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之所以产生采访这些流亡者的念头，是因为想越过所有代言者，无论是善意的还是假冒的代言人，直接听听藏人亲历者怎么说。很庆幸我这么做了，更庆幸有桑杰搭档。我们寻找的标准很简单，经历了时事反转的一代。在达兰萨拉，有几位常常接受媒体采访的亲历人士，因他们的故事已被广为所知，而被我回避了。虽然这广为所知，其实不过是有一些不同语种的出版物或专题报道，而且在中文世界远远不是广为所知。这十一位受访者散居在印度的几个西藏流亡者社区，多数来自康区，有的有名，有的无闻。后者桑杰费了些周折才找到他们，他们毫无准备，有的愿意说，有的经桑杰央劝才开口。在整理访谈文字过程中，我发现除了我事先设计的模式化问题，桑杰还追加了一些关键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对具体历史事件和相关事件很熟悉才会有的追问，而我是不会注意的。在他们的叙述中，呈现了另一个自古以来，从来不是中国一部分的自古以来，另一个中央政府嘎夏。他们的国家认同是博即西藏，从来不是中国。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支少数民族，这种认知不是基于政治立场，而是与生俱来。另一个西藏地里，一片在他们记忆里清晰存在的山河，而在我的现实眼界里，却是中文行政区划名下的幻影。在见到他们之前，好多地方我都去过，理塘、香城、卢霍、甘孜、德格扎基卡、邓科、江达、玉树。我所有关于雪峰、草原、野花、寺庙、人们的记忆，都来到了注定显现的另一层，掺杂了枪弹、炮火、夺命、家破人亡、人去楼空、客死他乡。在另一封邮件，丹红则说明，我和桑杰共同认为，中文过去的某些习惯译法，既未能完整准确传达藏语本来的含义，而且还有故意矮化之傲慢，也包藏了政治用心。既然是藏人的述说，汉译就应该尽量接近原意和本来面貌，而不是重新落入过去被处心积虑贬低了的中文翻译里。因此，把汉人统一改成了中国人，也把部落恢复到藏文音译雪巴，头人改用藏语音译本，土司改用藏语音译杰布等等，并做了相应的注释。我回复丹红，你的话深深触动我，你说得很准确， 那些别有用心的代言者受够了。注意到丹红和桑杰向受访者提出的20多个问题，比如，请您谈谈您对家乡的印象，您是否认识你们当地的本，即头人，在您印象中，本是个什么样的人？您那时听说了汉人、汉地吗？您对到您家乡来的那些中国军人或干部有什么印象？您怎么决定逃亡或参加抵抗活动的？您在逃亡或抵抗经历中记得最深的事情是什么？中国政府称你们为叛匪，您认为自己是叛匪吗？等等。丹红和桑杰实际上做了一件非常及时的事情，而这更应该由被卷入翻身乱世的数百万藏人的后代们去做，应该从每个村子、每个部落、每个宗、每个地区以及每一座寺院做起，去访问、去录音、去摄影、去录影，共同回忆，共同重返已经丧失的帛，共同反思何以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共同思考和努力未来的道路。这样，见证就不只是11个人的，而是藏人习惯说的塞亚族600万藏人的，而是当年的牺牲者与余生者，以及重生再回来的无数同胞的。也因此，证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丹红和桑杰采访的11位流亡藏人，包括康7人、安多3人、卫藏1人，即来自缺卡松，传统西藏地理范围的简称，意为多卫康3区。当然，西藏还包括加绒、江塘、阿里等地区。所采访的康巴中有3人是德格人，正是我父亲的同乡。这让我在阅读时百感交集，感觉是替我这个德格后人补上了被空白的一课。并且我总是想起另一本重要的见证文学，藏人研究者巴热达瓦才人著述的《谢济雪域》，于2012年由雪域出版社再版时，我在如今已关闭的香港《阳光食物周刊》撰写了推荐语。《谢济雪域》是一部关于西藏战败记录之书，依据上百个战败而流亡的藏人暮年口述，披露1950年代席卷全藏地的屠杀与抗争，其真相残酷又悲壮，反倒是奥威尔一句名言的佐证。历史就像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对于从雪域佛土蜕变成动物庄园的西藏，今天已被胜利者改写为解放与新生之甜蜜蜜。作者拔热达瓦才人生长在红旗下，却翻越雪山，成为新一代流亡者。此书是他在1990年代深入流亡西藏各难民定居点所做的记录，口述者多以抱憾离世，却留下西藏当代史上的宝贵见证。而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是以个人的声音缓缓到来图伯特悲壮战败之书。这11位口述者，除一位女性当时在逃亡中身为反抗战士的妻子与女儿，其他都是男性，都是当年投身反抗的战士。在他们的讲述中，有对家乡在未被占领前的美好回忆，更有不得不离开家园与亲人后的悲伤怀念。比如属于安多昂拉地区的洛日贾老人说，我29岁从家里出来，就这样到了印度，现在已经82岁，我看不到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自己只能在异国他乡生活。是谁抢占了我的土地、我的家园？是谁抢占了我们的帛？ 我们像小鸟被从巢中赶了出来，横穿了时间中所有的痛苦，从家里到拉萨，从拉萨再到印度，走过了所有的痛苦。属于安多果洛的卓洛老人说，我小时候最喜欢念经祈祷，更喜欢和大人们一起听经祈祷，朝拜神山圣地，还和小孩们一起唱情歌等。如今我虽然这么老了，但每当想起小时候的生活，我都会禁不住流泪。从前受到父母百般疼爱，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家乡水净土净。现在我住在印度德拉顿顿珠林藏人难民定居点，寄居在别人的国家，找水找地，语言不通，食物不适，这就是命运吧。另一位口述者夏克顿云令我难忘，因为他不但与我父亲同乡同龄，都是康区德格人，都生于1937年，更因为我见到他的照片时很惊讶，他与我父亲长相很像，犹如兄弟。我反复读了几遍他的口述。夏克顿云作为德格公主的非婚生子，13岁第一次去德格城里的德格王宫时，我13岁的父亲参加中共军队离开德格，随军开拔昌都。夏克顿云18岁携父母和妻子逃离家乡德格，以朝圣为名抵达拉萨。我父亲也在拉萨，大概当了解放军少尉。而夏克顿云作为 CIA 培训的46钢护教军骨干，带领7人小组空降西藏境内，组织和培训抵抗之时，我父亲是西藏军区联络部群工处的上尉军官。如果他们当时狭路相遇，同龄同乡且又容貌相似，却是敌对双方，必须相互为敌，这会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场景，实在悲哀，无法想象会有怎样的心灵冲撞，却又必须自相残杀。夏克顿云说过这段话，解放军军人曾经驻扎在我们德格的家，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后来他们成为了我们的敌人。如果在加拉班巴，那些我认识的解放军站在我对面的话，我肯定很难向他们开枪，但那时我已经明白，我们有我们藏人的立场和目的，他们已经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你不向他们开枪，他们就会杀死你。所以战场上若遇到他们，我一定会设法杀他们。还有一位口述者，老嘎伦居清图登朗杰，他也是德格人，他其实是我表姑的亲戚，而我表姑是我父亲的表妹。居清图登朗杰是我表姑的父亲那边的亲戚，与我父亲好像没有亲戚关系，然而这一点我从来就没有弄清楚过。多年前我问过我当时在世的父亲，但他也不愿意多说，我也就不甚了了。然而到底有没有亲戚关系并不重要，我想说的是，读居清图登朗杰的口述尤其感受复杂。从年龄讲，他比我父亲年长6岁，从经历看，他脱下袈裟成为反抗战士，离开德格去往拉萨及其他藏地战斗时，我父亲作为解放军的一名军官，实际上也在拉萨或其他藏地。虽然他没有上过战场，而是当翻译或做文职工作，但他们相互之间已然是彼此为敌的关系。另外还注意到，居清图登朗杰讲述第一次去拉萨是1955年底，德格开始搞所谓的民主改革，天天开批斗大会，诋毁宗教信仰。他被德格王室派到拉萨， 请求嘎夏政府支援武器，但他抵达拉萨时发现，在布达拉宫和大小昭寺都共有上千盏酥油灯，而那些贵族官员们正在大兴土木盖房子，到处都有打夯的歌声。我是专门去拉萨想告诉嘎夏，中国人要民主改革了，要消灭农奴主了，可是没人听。相反，嘎夏的贵族官员们大做买卖，盖新房子，唱歌跳舞，一片歌舞升平。这让我想起藏学家、历史学家慈仁夏家在《龙在雪域1947年后的西藏》一书中所描述的，当中共军队进入拉萨，为争取爱国上层阶级用专为西藏重新制造的袁大头银元极其慷慨地购置所需东西，拉萨不少大贵族和商人见钱眼开，认为这是一个大捞一票的好机会，欣欣然又是卖自家大屋，又是卖土地，又是卖存粮，又是卖羊毛，并且很快乐地参加解放军举办的豪华宴会、交易舞会，每个月让仆人去领工资，用马驮回装满口袋的大洋。这样的甜蜜时光实在令人作呕。说实话，西藏的这些孤诈，即贵族们，很多都是出卖灵魂、贪得无厌的败家子，当然最后的结局也就活该了。也因此，当时流行拉萨街头的歌谣这样唱：我们宁可要加瓦仁波切，即达赖喇嘛尊者，也不要毛主席；我们宁可要嘎夏，也不要雍乐康，即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我们宁可要佛教，也不要共产主义；我们宁可要丹松马米，即藏军，也不要金珠马米，即解放军；我们宁可要我们的木碗，也不要中国的瓷杯。藏学家艾略特·史伯岭在2012年秋天撰文《死亡统计》，我在我的博客转载中文译文时推介说，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文章，对于历史，对于图伯特，也对于中国，当然更对于人性。这话尤其要对某些刻意罔顾事实、被大屠杀凶手改变人性的所谓学者大声强调。这篇文章写道，在大约1950年到1975年期间，图伯特是否存在群体死亡事件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发生大屠杀的事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发生在图伯特的集体死亡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极少被提及，至少在官方层面一直如此，而且即使提到也只是为了否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史伯岭先生之所以撰文，是因为几张拍摄于该年五月的照片记录了在康囊倩，即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倩县发现的乱葬坑，白骨成堆，触目惊心。当地藏人揭露是在1958年被屠杀的僧俗人士的遗骸，于是过往的一切用这样的乱葬坑发出自己的呐喊，过往的一切不会在乎中国政府是否感觉难堪，而不止一处的乱葬坑佐证了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的见证意义。史伯岭先生指出，被查禁的大屠杀历史还会通过其他一些管道突破中国当局强行设置的障碍与缄默，为此列举的事实包括1982年的中国第一份人口调查资料图，在整个图伯特高原普遍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实上唯一能解释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斗争。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图伯特高原是范围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现为红色的区域。在这个地区，女性人口数量一直高于男性，而玉树地区正处在这片红色区域。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中就有两位藏人是这片红色区域的余生者。史伯岭先生还说，归根结底，中国方面掌握的档案记录必须公诸于众，若想了解发生在图伯特的恐怖和残暴行径，仅仅通过直接的个人记述和其他管道的间接资料是不足够的。但在今天，当局的档案记录依然封存于黑幕背后，余生者的口述及更多的见证文学尤其迫切而重要。正如属于康礼堂的热珠阿旺老人所说，共产中国人没有信仰，逼迫藏人摧毁寺院，以本、活佛、僧人剥削人民为名，屠杀本、活佛和僧人，他们动用国家军队对康和安多的藏人进行镇压，国家军队有枪炮、飞机、炸弹等，而我们除了私人买的枪之外没有别的武器，他们对这样的民众进行无情的屠杀，这件事我们藏人会一代又一代讲述下去，永远不会忘记，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也不会忘记。我与丹红最早结识于他在成都开的卡夫卡书店，他是个典型的成都美人。他的书店开在当时的古朴巷子，而今的仿古景点。我被书店里的西藏专柜吸引，而他就走到了我面前。这之后是长达20年的友谊，日益深厚，不论彼此天各一方，我们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写诗热情与天赋，也写散文，而他写的好几篇西藏散文以我为原型，只是把我写成了男性僧侣。他还拍摄电影，拍的第一部抒情风格的专题片是依据我的虚构且浪漫的散文《你在何方行吟》，只是他找来的演员都是康区牧民，而不是我所写的卫藏贵族。而他拍的纪录片很宝贵，记录了楚布寺的天葬与法会，少年伽玛巴仁波切的风采，还有康扎西卡的生态与民俗。他多次来拉萨，有时与我住在一起，我们去寺院朝佛，我们到处逛逛，吃川菜或藏餐。我俩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年龄、写诗、文艺，不仅在于都说四川话，不仅在于对西藏深切的爱，而我的爱因为来自骨血更多亲密。正如丹红在邮件中对我说，他们是你所爱的乡亲，也是因神秘的因缘而为我所爱的人们。更在于我们都怀有深深的耻感，他的耻感源于他是汉人，我的耻感源于我有1/4的汉人血统，源于我的解放军父亲。因为耻感，我们心灵不安，甚至感到羞耻和罪恶。因为耻感，我们希望以写作者的身份来补过，甚至赎罪。也为此，丹红在2008年3月的西藏抗暴事件爆发之后，写了《西藏》《他的痛楚》《我的耻辱》等文章，其中这样写道：18年前，在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之前，我不能想象我将对那里的人抱有越来越深的无以排解的歉意，我也不知道我的生命将因与他相遇而蒙获终身享用不尽的恩泽，我也不知道在蒙获他的抚慰与悲悯的同时，一种与我个人毫无关系而是与藏人、汉人、 两个民族有关的痛苦将在我这个个体的生命中弥散绵延。正因为耻感，丹红和我都共同走上了见证文学之路。我们希望破除的是包括了国家与国家主义者、强权与强权授权的殖民者的除异诅咒，罪恶存在过，而且还在不断累积，正如苦难存在过，而且也不断累积。而这所有的一切，并不是不曾存在过，更不是除异诅咒就能够销毁或涂改。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写的《非人》，是被肉体消灭且似乎从未存在过的人，而《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中11位流亡藏人所讲述的无数被屠杀的藏人肉体在当时被消灭，曾有过的存在也被消失在有形或无形的无数乱葬坑中，就像是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然而，正言终究让同胞的存在不被消灭。最后要提到桑杰加，他老家在安多，70年代生人，注定是新一代的流亡藏人。先是从境内藏地流亡至达兰萨拉，而今旅居欧洲。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也友情深厚，在此我要感谢他多次帮我翻译藏文文章。写于2015年8月20日，北京。